拜登同中共解冻另有用意，美军 AUKUS 独具威慑力。台湾女孩人大代表遭罚，网民话你唔敢对中国创。FBI 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28万次搜集信息。微软Bing打倒百度，成为中国最大桌面搜索引擎。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21号，拜登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望很快就会解冻，美国希望和中共打开更多沟通渠道，而这次G7会议上一个很红的讲法就是去风险化而不是经济脱欧。难道美欧是不是在对中共放软？有观点认为这个只是美国的一个战略，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打造了超过任何其他小型多边组织的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能进行威胁并能够在潜在冲突中击败中共的超强联盟。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1号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今年因为间谍气球事件，美中两国的对话气氛彻底改变了，但是他说美中这种局面很快就开始解冻，并提到 G7 并寻求和北京脱欧，还暗示很快将会同习近平会谈，并且可能重新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我们亦都看到近期美中互动有所增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和王毅举行了会谈，中共的商务部长亦都计划未来几日访问美国，而美国亦都正在考虑撤销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美国不寻求脱欧而和中共去风险化的一步。对此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这不代表美国欧洲软弱的态度，而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因为这次 G7 峰会的声明中可以提出美国对中共的态度，看上来远，实际上是后面还有更大的大招，表面态度远，但是实际措施上的强硬。现在美欧不希望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作战，他们的策略是首先要解决俄罗斯，之后中共就变成孤家寡人。美欧在建立安全产业链之前，他们第一不能够和中共马上脱欧，第二为了俄罗斯被尽快解决，他们对中共尽量的先安抚，避免还生枝节。另外拜登还提及了他两个政策引发了习近平的抗议，一个亦都是晶片问题，习近平问他为什么进行晶片出口限制，拜登明确地回应说，因为你要用这些来制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不会这样做。除了对华出口限制政策之外，拜登提到了另一件让习近平不快的事，这样就是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也就是美日印澳定期举行的会议。但是拜登回答说，我们有国际组织已经就什么是开放空域和海域达成了共识，我们不会允许它被单方面改变。其实中共一直批评四方会谈就是印太北约的架构，为了围堵中共全球势力扩张，世界各国成立了不同的组织，比如四方安全对话、五国联盟等等。但是高级国防分析师认为，这些组织都比不上 AUKUS 联盟对中共的威慑力。国防分析师格罗斯曼最近在外交政策网站对 AUKUS 联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AUKUS 是澳洲、英国和美国三国的宿舍组成，是这三个国家在2021年联合宣布达成的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涉及英国、美国两个协助澳洲打造一支核潜艇舰队，以应对中共不断在全球海域的挑衅。今年3月 AUKUS 公布最新的计划，将派遣澳洲人员到英美两国的潜艇工业基地进行培训。潜艇计划只是这三个国家作为对抗中共并深化安全合作的一部分，下一步可能包括将美国的核能力平台，比如是战略轰炸机部署到澳洲， 并喺高超音速导弹、网络作战、量子计算同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佢认为所有呢一切都可能令到 AUKUS 对区域军事平衡嘅影响超过任何其他嘅多边组织。AUKUS 系真正独一无二嘅跨国军事联盟，因为佢系唯一一个专注喺成员国军事能力嘅互操作性，主要目的系为咗威胁中共，并喺必要嘅时候喺未来潜在嘅冲突中击败中共。此外，台湾、菲律宾已经明确咁表示支持 AUKUS。而位于大洋洲的新西兰近期都表示支持 AUKUS， 而加拿大更加是想加入 AUKUS， 因为加拿大担心如果不加入，加拿大可能被排除在宝贵的情报之外，并没办法获得技术共享。日前居住在香港的台湾人凌友诗，因为担任中共人大代表，违反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遭到罚款50万。在21号，凌友诗表示，如果台湾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一中就拒绝罚款，他的言论遭到网民狂轰。综合媒体报道，自称台湾女孩的凌友诗，因为去年12月担任了中共人大代表，仲提议修订反分裂国家法，更是针对台湾提出含有选举限缩、省长中央指派、台湾军队编入解放军、课本内容要以中国为准等等等的提案。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他又呼吁应该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修改为一国一制，不需要给台湾特权。对此，近日台湾内政部对凌友诗开出50万元新台币的罚单。昨日凌友诗表示，他不会向不承认一中的台湾政府缴罚款，而这个亦都不是他第一次被台湾政府处罚。早在2019年，他就因为在中共两会上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遭到台湾内政部罚款50万新台币。不过上一次罚款凌友诗到现在都未缴。在昨日，台湾陆委会发了新闻稿说，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少数人士以个人的政治偏见配合中共统战伎俩，借此曲解两岸条例，台湾将继续依法执行，以达到制裁违法效果。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亦都强调，依法不会容许台湾人参加中共政治机关，并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九二共识。这件事亦都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在推特表示处罚太轻，这个罪在英国是叛国罪，不能够罚款了事。仲有啲话，睇起嚟以后嘅中共只要出超过50万就能够买通台湾人啦，反正缴个罚款就冇事啦。大多数网民嘅留言都系呼吁台湾修法注销凌友诗嘅台籍。有网友话，注销国籍比罚50万有意思，成全佢做一个躺下嘅中国人。对此，新台湾国防军事网发推文表示，台湾官员指出，凌友诗喺台湾仍然有户籍，已经明显违反台湾两岸条例的规定。不过如果多次未缴罚款，台湾就可以依法通缉凌友诗。亦都有网民指责凌友诗是利用台湾的民主，喊话凌友诗敢不敢对中共政府讲同样的说话。啱啱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遭到大陆粉红翻墙谩骂，而他的回复惊艳了一片网民。大陆一名小粉红翻墙到蔡英文的推特下留言，说你口口声声说民主好，老子今天就特意翻墙闹你，让你知道知道民主有什么好。而蔡英文总统回复说，民主就是台湾民众不需要翻墙就可以闹我，在我面前你自称老子，我一笑而已。你在你那边的村长所长面前自己称老子的话，这个结果你比我清楚。近日在特别检察官达勒姆公布川普通俄门的调查结果之后，让美国联邦调查局丢尽颜面，而 FBI 执法违规仲不单止是这一宗。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近期公开的最新报告显示， FBI 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对美国公民不当搜集28万次。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公开最新报告显示，承认 FBI 曾经使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在没有经过法院授权的情况之下监控美国公民，而这个违反了只是适用于外国人的原则相关条文。其中在1月6号国会事件的后续调查中，联邦调查局曾经以此监控13名涉案人士，了解对方是否有勾结外国。而在弗洛伊德的案件引发的后续示威浪潮中，就有130人被联邦调查局调查。另外，在某一次国会选举中，还有 1.9 万名捐款人被 FBI 不当调查。同时，报告披露指出， FBI 为了追查其他凶案，了解疑犯证人的资料，累计违规调查达到近28万次。根据立法，政府可以透过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收集境外目标人物的通讯记录，但是本国公民的权益受到宪法保障，因此这个条文只是适用于外国人。 FBI 的上级部门司法部在报告中表示，联邦调查局引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的决定是合理，但是由于文件多处内容被屏蔽，外界无办法得知司法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近期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乔丹表示，在特朗普出来调查结果前后，他约谈了20多位 FBI 的吹哨人，也就是有20多名探员站出来揭露 FBI 存在的滥权的问题。这一次问题曝光之后，乔丹发表声明说，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曾经向议员承诺， FBI 会对外国情报监视法落实情况进行改革，但是现实反映情况反而变得更差。702条的时效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现在国会正在讨论是否延续的问题。在 FBI 滥权的行为被公开之后，共和党人在这里呼吁，第一， FBI 是有责任的，要重整。但是怎样重整呢？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FBI 上面是司法部，这样要司法部换成想重组的领袖才行，但是国会可以起到制约的作用，国会没办法起诉拉人，但是众议院管美国政府的钱包，所以他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通过拨款给 FBI， 让 FBI 没办法运作。这个是共和党人现在想的事。方伟提到，最近在听证会上透露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有两个联邦的调查局，一个是员工的联邦调查局，一个是当官的联邦调查局。现在在基层一线的 FBI 人员，很多都是传统的持有 FBI 忠诚、勇敢和正直精神的探员，但在华盛顿总部 FBI 办公室已经出了问题，一些人在这里跟政客勾结，一党独大，滥权的行为正是他们给各地办公室下的命令，让 FBI 逐渐地变质。在中共警方对言论自由更多的管制的同时，微软在中国的搜寻引擎并却在市场上占上风，击败了百度，成为中国最大桌面搜索引擎，这个在中国引起热议。根据分析平台 StatCounter 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桌面搜索引擎市场上，到2023年的4月，微软Bing的份额创历史新高，升到 37.4%， 超过百度的份额 27.01%。 第三名到第六名分别是搜狗、Yandex 同一个俄罗斯的搜索引擎，好搜、谷歌。不过在全平台桌面、平板、手机的统计中，百度仍然是第一大搜索引擎，份额是 39.64%， 但是已经连续三个月下降，并以 18.59% 位列第三， Yandex 以 21.81% 排名第二。有微博大 V 热门的互联网博主发博文说，不要用百度搜索了，赶紧换去冰啦， 几年前我就换咗过去，无论系手机抑或系电脑版，再亦都冇人胁迫你下载 App 先能够睇，亦都冇乱七八糟嘅热搜同广告投放。首页从各种黄色擦边引荐变成咗赏心悦目嘅墙纸，身体唔舒服，搜一搜，唔再系一堆医院广告啦。搜索精准度同页面干净程度亦都高好多。仲有网友话，百度能够排第一先贵，只要俾钱推广就可以排喺官网前面。当年卖假药，莆田喺医院嘅事情就咁样过去咗，无法无天到咁样，居然仲唔系第一，冇救啦！仲有网友更加直接话，如果唔翻墙，能够用谷歌，百度早完咗。不过而家中共对言论嘅管控又喺度加强，近期大陆又开始封杀加密嘅聊天 apps。南京、福建、甘肃、山西等警方近日相继发布通知，要求中国家长检查细路哥手机系咪有安装物聊猫、纸飞机即 Telegram、蝙蝠、海鸥等 apps。如果发现呢啲 apps， 要立即卸载。虽然宣传话系对细路哥为咗防止犯罪，但系大家普遍认为呢个系中共进一步加强言论管控嘅最新作为。而黑名单上仲包括 WhatsApp 同推特等。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